朝会的意义第十篇，朝会的预表，以色列人。旧约中关于朝会的预表可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女人所预表的，一类是居所、住处或是帐幕、殿、城所预表的。在这两类的预表间有一个关联之处，就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，为什么以色列人是这两类预表间的关联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，一面是个团体的女人，一面又是神的居所。在旧约里，神总是把以色列人当作他的配偶、妻子。这在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、以赛亚书里都有类似的话。因此，以色列全体在神面前乃是站在一个女人的地位。不仅如此，以色列也预表神的居所，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合在一起，就是神在地上居住的所在。从这一面来说，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不仅是个女人，并且是神的居所，就如新耶路撒冷，一面说是个女人，另一面说又是个居所。以弗所书清楚说道，召会一面是基督的配偶，一面又是神居住的所在。启示录里也提及新耶路撒冷和羔羊的妻，指明召会一面是神的居所，一面是神的配偶。因此，以色列人在旧约的预表里是介于女人和居所这两类的预表之间，并将这两者完全连接在一起。所以在以色列人身上，我们看见女人，也看见居所。在夏娃、利百加和舒拉密女的预表上，我们看不见居所；在帐幕和城的预表上，我们看不见女人。只有在以色列人身上，我们既看见女人，又看见居所。所以，以色列人这预表是完整的、成套的，是有始有终，并且有过程的。它不像那七个女人预表召会，只着重在一个重点上。以色列人乃是预表召会如何开始，如何经过过程，并如何有一个结果。临前五章说到逾越节的事，指明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过逾越节，就是召会全体过逾越节。七节说，你们要把旧教除净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正如你们是无教的一样，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这说出过逾越节不是个人的事，不是今天这个人过逾越节，明天那个人过逾越节，而是在同一个时候众人一起过逾越节。在神看来，你我甚至使徒保罗和彼得都是在同一个时候过了逾越节。这个预表不是说正月初一有一个以色列人悔改了，就杀一只羊羔过逾越节，再过两周正月十四又有一个人以色列人悔改了，又杀一只羊羔过逾越节。这个预表给我们看见，所有神的子民都在同一天，就是同一个时候，同过逾越节。所以临前第五章不是说到个人得救的事，乃是说到召会在神面前全体过逾越节的事。到了临前十章，又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走在旷野的所有过程，也都是预表召会。如何从世界里出来，走在旷野中。再者，希伯来三至四章说道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过旷野，至终有少数人进入迦南，得着安息。这里所提的也不是指信徒个人的事，乃是指召会团体的事。这几处圣经在给我们证明，以色列人出埃及讲到迦南的故事，都是召会的预表。 这预表不是着重在某一点，乃是完全的、有系统的、有始有终的、有过程的预表。现在列项逐一说明如下：神预先拣选，在神没有拯救以色列人之前，神早已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，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是神所拣选的。这预表召会在神创立世界以前，就在基督里蒙了拣选。落到埃及里去，以色列人下埃及，落到法老手下，预表神在勇士里所拣选的召会。落到属乎撒旦的世界里，落到撒旦的权下。神所救赎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过逾越节，就是预表召会蒙救赎。召会这一班人不仅落到世界里，落在撒旦权下，更落到罪恶里，落在神的定罪之下，所以需要逾越节的救赎，从世界里拯救出来。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就是从世界出来。以色列人一出埃及，随即过了红海，过红海预表召会受尽，预表召会和基督一同受死，一同埋葬。有一道水把神的子民和埃及分开，这一道水就是受尽的水，这一道水把召会和世界永远隔开。因着有一道水，召会从世界里出来了，受尽乃是一个拯救，把人从世界里拯救出来，经过埋葬，人和世界就永远脱离了。神的救恩有两面，一面是救赎，一面是拯救。一个堕落的人，一面是在神的定罪之下，一面是在撒旦的辖制之下。就着神的定罪来说，需要羔羊被杀，流血赎罪；就着撒旦的辖制来说，需要神的臂膀、神的大能来拯救。按着堕落的次序说，人是先落在撒旦权下，而后才落到神的定罪之下。然而按救恩的次序说，人是先蒙救赎脱离定罪，而后蒙拯救脱离辖制。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杀羔羊抹血，这在神面前是救赎的故事，不是能力的故事，是代替的问题，不是能力的问题，是羊羔替他们受了神的审判。然而当以色列人脱离埃及，埃及的军兵都淹没在红海里时，他们所看见的是神的大能、神的膀臂，这就是不能代替，而是能力。我们得救时，这两个故事同时发生，我们一面因着主耶稣流血，在神面前免去了神的定罪，蒙神赦免我们，称我们为义，同时圣灵的大能临到我们，把我们从撒旦的辖制之下拯救出来，使我们脱离埃及的捆绑。经过旷野，埃及是指撒旦霸占人的世界，或霸占神选民的地方，而旷野是叫人漂流的世界，或选民所经过的地方。前者是神选民得救前所在之处，后者是神选民得救后所经过的地方。一面召会从撒旦霸占的世界里出来了，另一面召会还留在地上，经过旷野的漂流，做寄居的，在地上没有根。旷野另一面的属灵意思，乃是预表召会不成熟的时期。在这段不成熟的漂流时期中，召会还没有达到神的目的，还没有够上神所要的标准。因此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行走在旷野中，有这两面预表的意思。一面预表召会在地上做寄居的，做客旅，做漂流者；另一面说出召会还未达到成熟的境地，还未够上神的标准，还未达到属天的迦南地。埃及和旷野对召会来说都预表世界， 埃及预表一个霸占人的世界，旷野预表一个漂流的世界。埃及是霸占神选民的地方，旷野是神选民留在其中经过的地方。所以得救前我们是在埃及，得救后我们应该是在旷野。得救前世界是我们的霸占，得救后世界乃是我们的经过。我们的一切在世界里都是漂流的，都是不固定的，都是一地一地的，都是做寄居做客旅的。所以随着选民的那个帐幕是活动的，是没有往地里扎根的，并不像一般的房子是选在固定的地方。这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，第一面是预表召会还留在世界里漂泊经过，另一面就是召会还没有成熟，还没有达到神的目的，还没有进入神属灵的迦南。在旷野里的失败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历史完全是失败的历史。从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直到过了约旦河，在这两道水之间，以色列人行走了38年。在这将近40年的光景中，以色列人可以说是相当的失败。这些失败完全是描绘召会失败的光景，凡召会中所有的难处在以色列人的失败中都说了出来。那实在是一幅描绘召会失败的图画，在那些失败中，神的子民一个一个倒下去。当我们读过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后，恐怕会叫我们完全失望灰心，因为在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中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进了迦南，他们没有失败，其余的统统失败了。这样的光景难免叫我们灰心，但另一面，这也给我们看见，那些失败的都是旧的、老的。这些旧的、老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失败，对召会也有两面的预表。一面，在以色列人中，那些失败的人中，是预表召会里失败的人。另一面，那些失败的人乃是在埃及生的，是老的、旧的，这预表召会的旧造。旧的以色列人都死去，新的以色列人才能进迦南，这表征我们的旧造都必须在漂流的时期死去，新造才能达到神的目标，才能进迦南。至于那些在旷野里失败的事，也有两面的意义。一面，以色列人中那些失败的人是预表召会里失败的人，以色列人中那些失败的事是预表召会在经过时所有失败的事，用来显明召会中所有的光景。如启示录七封书信中所引巴兰的事，就表明以色列人的失败，预表召会在这方面的失败。至于那些失败的人，乃是预表召会里旧造的天性都死光了，召会才能进入神的目的。就如以色列人乃是等到从埃及出来的那些老旧的人都死了，那些新生的一代才到迦南。这从他们过约旦河的预表可以清楚看见，所有进到迦南地的都是经过约旦河的水，将旧人埋葬，从死人里复活起来的，他们都不是旧的，都是新的。唯有新的才能进迦南，才能进到神的目的地，过约旦河。我们受浸时主要是埋葬世界，在我们的经历中有第二次的埋葬，就是在约旦河里埋葬我们的旧人。以色列人过红海是脱离埃及，他们在旷野的失败却完全不是埃及的事，而是因着他们的旧人，因此他们必须将自己旧造的天性了结，他们才能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。照样， 我们受尽埋葬世界，不过是开始跟随神。接着我们还得经过旷野，过约旦河，埋葬旧人，才能进入迦南。过约旦河的重点乃是在于老的旧的都死去，新的起来了。在红海底下所埋葬的是埃及的军兵，在约旦河的水里所埋葬的是以色列人自己。他们将12块石头留在约旦河的水里，代表以色列的旧人埋葬在水中。再者，他们将另外12块石头带在约旦河彼岸，就是迦南地，预表以色列新的一代达到神的目的。这象征我们的旧人埋葬在基督的死里，新人才能达到神的目的。这预表有两层的意义，一层说到召会有一天真正过了约旦河，所有的旧造就都过去，全数都是新造，那时就达到神永远的目的。另一层是说，在属灵的过程中，召会和个人生命的情况都一直在往前，到一个时候过了约旦河，就结束旷野漂流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召会在属灵实际的经历上，经历旧造和基督一同结束，从那时起就开始活在新造里。那个结束就是这一道约旦河的水，过了约旦河之后才有属灵的征战。红海和约旦河这两道水底下所埋葬的截然不同。红海的水埋葬的是埃及的军兵，约旦河的水埋葬的是以色列人自己。我们受浸时虽然与主同死同埋葬了，但所埋葬的只是世界。在我们的经历中还有第二次的埋葬，那就是过约旦河。过约旦河的意思表征漂流生活的结束，就是我们的自己在基督的死里了结了。这两道水都预表基督的死，一道预表这个死在我们身上解决世界，一道预表这个死在我们身上解决我们的己。若是仅仅解决世界，那不过叫我们开始跟随主，而我们却仍然是漂流的，因为我们的旧造肉体己还存在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都不是埃及的故事，而是他们的肉体己所产生的。所以等到肉体己旧造都死光了，都埋葬在约旦河底了，从约旦河里起来新生的人才能进入迦南，达到目的地，进迦南。以色列人所进入的迦南也有两面的预表，一面预表基督的丰富，另一面预表以弗所书所说的诸天界。以弗所书说到基督的丰富，也说到诸天界。旧约的约书亚记就好比新约的以弗所书，约书亚记里所记载的是迦南，以弗所书所记载的也是迦南。迦南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基督的丰富，一个是属灵的征战。以色列人一进入迦南，一面得享迦南的丰富，一面在迦南有征战。这意思是召会一达到神的目的，立刻召会就享受基督的丰富，同时也在属灵的境界里有属灵的征战。在约书亚记里以色列人进迦南，以及在以弗所书里召会达到神所要达到的境地，立刻就有这两件事发生。预表基督的丰富，旧约里形容迦南地的丰富时说到三样东西，奶、蜜和葡萄。奶和蜜是由动物与植物两种生命产生出来的丰富结晶，牛羊这些动物吃草所产生的就是奶，所以奶是动物生命配上植物生命产生出来的结晶。蜜蜂是动物，花是植物。 蜜蜂采花做成蜜，所以蜜也是动物生命加上植物生命所产生的结晶。在一个荒凉的地方，既没有动物的生命，也没有植物的生命，那里定规没有奶和蜜。一个地方有奶和蜜，就说出那里满了生命，满了生命的丰富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所吃的无酵饼、苦菜、玛拿，虽然预表基督，但还不能预表基督的丰富，乃是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，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在那里才享受基督的丰富。所以迦南有一面美丽的预表，就是预表基督的丰富。那里的葡萄一挂要两个人同扛着抬着，那里出产丰富，第六年的收成可以多维持两年。共第七年不耕种时之用，这就说出基督的丰富。迦南地不仅有奶与蜜，更有葡萄。圣经里说葡萄有一种用途，能产生叫人喜乐的酒，所以葡萄酒预表生命的救恩。由此可见，迦南地的丰富都是生命的，是生命的丰富，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。这丰富就是以弗所书中所记载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。神的百姓进到迦南地，就表明他们进到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里，预表以弗所书里的诸天际。迦南另一层的意思乃是预表以弗所书里的诸天界。迦南不仅有丰富的出产，其上还有各种仇敌，就是迦南七族。那些人在以弗所书中预表空中执政的、掌权的、邪恶的属灵势力，就是撒旦和他的使者。所以在迦南这丰富的境地里还得征战，这个征战的对象不是罪恶肉体，乃是需要我们直接对付的仇敌魔鬼。当召会结束旷野漂流的生活，进入基督的丰富时，同时也进入了属灵的征战。所以这段时期一面是享受基督的丰富，一面有属灵的征战，一面在迦南享受一切的丰富，一面也在迦南天天征战，来解决神的仇敌。相当多读经的人都认为旧约的约书亚记相当于新约的以弗所书，一面说到享受丰富，一面说到在属灵境界里属灵的征战。这两卷书都给我们看见，当召会达到神的标准时，就能一面享受基督的丰富，一面背负为神的国征战的责任。这时我们征战所对付的不是世界罪恶和肉体，而是撒旦的权势，那些空中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也就是约书亚记里所说的迦南七族，他们一步步为难以色列人，与以色列人作对。所以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撒母耳记中征战的事，乃是连于以弗所二章、三章、六章，说到召会如何才能得胜，如何就会失败。从其中我们可以读出属灵征战的原则。设立国度，以色列人一进到迦南就有征战，这征战一直持续到大卫。从约书亚进入迦南征战起，历代的士师都在那里为神征战。撒母耳是个士师，他为以色列人征战，接着撒母耳的是大卫，他也为神子民征战，这些征战就进到神的国度。所以不论是基督的丰富或是迦南地的征战，其目的或结果 都是为要带进神的国度。召会征战最后的结果乃是带进神的国度。启示录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召会中的得胜者和撒旦的征战，结果就是神的国来到。今天召会中有的人是在旷野，有的人已经到了迦南，能为神征战。召会征战的结果就把撒旦从空中从地上赶逐出去，把神的主权带到地上，就是把神的国带到地上，那时就是基督的再来。在旧约，当以色列国设立之后，所罗门这位平安王坐在宝座上，这表明主耶稣的再来，所以有那个再来的结果，在那个国度的结果，乃是因为有征战。我们需要一直征战到设立国度，平安王登宝座。这意思是一直征战到神的权柄被带到地上，基督回来，在神的宝座上做平安的王，掌权管制一切。所以以色列人的预表乃是一段一段的，到了设立国度时，就已经到了基督的再来。荒凉了。大卫、所罗门设立国度之后，不久以色列国就荒凉了。在圣殿建好之后，所罗门建殿的那一天，神的荣耀充满圣殿，神乃是与他们同在。但没有多久，以色列人失败荒凉了，结果就被掳到巴比伦。以色列人设立国度，建造圣殿，一面是预表召会带进了神的国度，另一面预表召会已经达到神所要的目的而充满荣耀。这预表在召会在五旬节的光景。所罗门献殿那一天，他已经接替了大卫。这预表受苦的耶稣已经为荣耀里的基督所接替。就如五旬节那天，使徒彼得说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这一位神已将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，做元首，做救主。大卫已经过去，现在是所罗门的时代。这个地上实实在在有一个殿建立起来，有一个殿献给神，做神的居所。那一天神的荣耀充满了那个殿，预表五旬节那天神的灵充满在门徒中间。所罗门献殿那一天，荣耀充满圣殿，乃是预表五旬节那天的光景。然而圣殿造好之后不久，以色列人就失败而荒凉了。那个荒凉预表召会在五旬节之后的荒凉。这从耶洗别和巴兰的事例可以证明，启示录的七封书信里提到巴兰，就证明以色列人的失败，预表召会的失败。后面又提到耶洗别和巴比伦，这也证明以色列人在迦南的荒凉，预表召会在五旬节以后的荒凉。因着荒凉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。巴比伦在神眼中乃是指罗马说的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预表召会被掳到罗马。启示录二章说到推亚推拉的召会，也说到耶洗别。推亚推拉的召会是指被盗的罗马天主教，罗马就是巴比伦。以色列人所以被掳到巴比伦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耶洗别。因着耶洗别和亚哈的罪，致使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。耶洗别教导亚哈家拜偶像，这是惹动神的愤怒，结果以色列人就被掳了。所以耶洗别这事例预表以色列人的荒凉，就是召会的荒凉，而召会荒凉的结果就是完全被掳到巴比伦。到了启示录十七章，召会已经落到巴比伦，所以从天上有声音喊着说， 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有份于他的罪，受他所受的灾害。那城就是巴比伦城，是指罗马说的，因为那个巴比伦城是在七座山上。地理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罗马乃是在七座山上。我们若要明白召会的荒凉，就必须好好读所罗门之后一直到被掳到巴比伦那段历史的记载，也就是列王记和历代志。这四卷书完全是描写召会的荒凉，所以不要把这四卷书当作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读，要当作召会的描绘来读。比方耶罗波安在但所做的事，实在是走样的基督教所做的。耶洗别使以色列人落到巴比伦，就是叫整个召会落到了罗马，所以他们的荒凉就是召会的荒凉。整本圣经是讲到基督与召会。圣经一开头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一对夫妇亚当和夏娃，从那时候起就一直讲一个亚当一个夏娃，讲到圣经末了就是羔羊的婚娶，羔羊是亚当，他所婚娶的女人还是夏娃，在这头尾之间也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，就是基督与召会。千万不要以为列王记、历代志等都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，若是我们没有圣灵的启示，就会把这几卷书看作是历史。有属灵眼光的人都看见，那完全是召会的写真，是召会的启示，给我们看见在召会在地上经过时是如何的荒凉。仅仅读新约是无法清楚认识召会，我们若是好好把旧约读通了，就会看见召会的图画，看见召会原来是这样失败，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一样，召会原来是这样荒凉，像以色列人建立圣殿以后的荒凉一样，召会是这样被掳，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样。我们若是把旧约的历史读作召会的写真，我们会看见一项一项的预表。圣经是一本活的书，从其中我们能认识基督，也能认识召会。基督与召会这两个大点合起来就是一个，就是丈夫与妻子。恢复。当所罗门献殿时，在殿里有祭司，在城里有君王，殿就是圣殿，城就是耶路撒冷城，祭司是利未人，殿是神同在的地方，彰显神的荣耀，君王是犹大人，城是神掌权的地方，通行神的旨意。祭司和君王这两班人都注重神的话语，就是律法书和神的启示。之后以色列国荒凉了，殿城没有了，律法书也没有了，这意思是神的同在、神的权柄和神的启示都完全了。从召会历史我们看见召会荒凉所失去的就是这三样东西：神的同在、神的权柄和神的启示。当召会落到罗马天主教以后，神的同在没有了，神的权柄也没有了，只有人在那里掌权；神的启示没有了，只有魔鬼的道理和人的意见充满召会。当神开始他恢复的工作时，也有这三条线，就是神的殿、神的城和神的话。所罗巴伯、以斯拉、尼西米这些人从巴比伦出来，他们回到原初的根基上重建圣殿和圣城，并且特别注意恢复神的话语。以斯拉主要是恢复旧约律法的教训，他讲解圣经律法比摩西的时候更明亮。此外，神的恢复还有两条线，一条是殿，一条是城。殿是同在的问题，城是权柄的问题。 殿是所罗巴伯恢复的，城是尼西米恢复的。以斯拉是祭司和经学家，所罗巴伯和尼西米是做省长的，代表君王的职分。所以这个恢复乃是恢复三样东西，就是神的话语、神的同在和神的权柄。当召会从路德马丁开始恢复以来，过程中有的人是所罗巴伯，有的人是以斯拉，有的人是尼西米。有些人当我们读他们的书时，实在觉得他们就是所罗巴伯、以斯拉或尼西米。他们有些人恢复了与神的交通，就是恢复殿，就如穆勒弟兄，当我们读他的传记时，我们实在摸着神的同在，那就是殿。也有好些人是恢复神的权柄，恢复神的话语。旧约以色列人的恢复所预表的和新约召会的恢复完全一样。在恢复时期中，弟兄会的教师们所看见的亮光比以往所看见的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特别是在神的话语上，这是神做的。所以在恢复里有一件大事，就是恢复神的话语，当然同时也要恢复殿、恢复城。殿说出神的同在，城说出神的权柄，一个关乎神的形象，一个关乎神的权柄。创世纪第一章形象和权柄那两条线是一直下来的，先恢复殿，就是恢复神的同在、神的形象，再恢复城，就是恢复神的权柄。所罗巴伯带进殿的恢复，尼西米带进城的恢复，还有底斯拉带来神话语的恢复。召会恢复的历史就是恢复这三件事：恢复殿、恢复城和恢复神的话语。基督的再来。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都说到要等候一位再来的基督。以色列人恢复以后，虽然仍有软弱、失败，但他们有荣耀的盼望，就是基督的再来。今天在召会中，对神的殿、神的城、神的话语确实有了相当的恢复，但有些人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同在，并且是非常的强，这是殿的恢复。在有些人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权柄，这是城的恢复。不仅如此，神的话语更是透亮的充满在召会中。2000年来，人对圣经认识的透彻，没有一个时代能赶上今天的。可以说，今天圣经在召会中乃是一本相当透亮的书。在摩西的时代，人认识律法远不如以斯拉的时代。同样，今天圣经在召会里远比1500年前透亮多了。这是神的恢复。殿恢复了，城恢复了，神的话也恢复了。虽然仍不免有荒凉，但在荒凉中一直继续有他的恢复，并且有一荣耀的盼望，就是基督的再来。